弟兄姐妹平安，生命的拐点，我不知道什么是拐点啊。谁大学是学数学的，应该都知道啊。拐点是一个数学的名词啊。我大学是数学系的，它又称反曲点啊，在数学上是指改变曲线。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点啊，不一定在高峰，也不一定在低点，但是在那个点上会形成一个趋势，就是要改变总体的一个方向啊。后来我们用拐点呢这个词用的就比较广泛啊，用作为啊在某种变化或者某一种的趋势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的一个点啊，比如在向下的通道当中啊，出现一个拐点，那么这个啊往下的趋势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如果人的生命当中出现拐点啊，那你可能你的命运啊，你的人生可能就此改变啊。本来一个贫穷的人啊，突然出现一次机会啊，可能就啊。改变了他贫穷的趋势啊，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啊，一个坏人啊，出现一个拐点啊，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好人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人生呢、啊，他出现一些重要的拐点啊，李嘉诚他很穷啊，小的时候很穷啊，然后这个打仗的时候逃难啊，逃到香港啊，投奔一个。亲戚啊，也不是很有钱的啊，然后他就15岁就打工，修钟表，一开始修那个手表，修钟表，啊，后来做这个五金的推销员啊，推销这个五金，后来就推销玩具啊，但是在1950年的时候啊，李嘉诚就借了5万块钱啊，开始了一个长江塑胶的一个厂。啊，从此开始从商啊，成为香港的首富、啊、这个是以前中国的首富啊，马云啊，他读书的时候第一次高考考数学考9分啊，肯定考不进啊，然后他第二年重读考19分啊，也考不进啊，后来他就没办法，他要活命啊，他要生活，所以他就去送那个电话本啊，送那些东西啊，白天上班，他晚上还去上那个夜校啊。终于他考进了，通过夜校考进了一个，成为了一名英文老师，然后就跟一些外国人有一些的接触啊，他的机会就出现，他有机会有一次来到美国，他发现美国有一个东西叫互联网，平时我们寄一封信要寄3个星期、4个星期才到的，他是互联网一发马上就可以到。他说这个一定是啊好东西啊，所以他就回国就开始了互联网啊，他是第一个创建这个中国黄页啊，就电话本的中国黄页，以前靠纸张的啊，所以他后来就成为中国的首富啊。那当然这些都是啊讲钱的啊，这个是贝多芬啊。他出现的拐点不是好事情啊，他从小就有很多的音乐天赋，但是他后来成为这么最有名的钢琴家，是因为30岁啊，他的眼睛瞎掉了啊，他的耳朵聋掉了啊，他的耳洞聋掉了，而这个不好的事情啊，让他成为一个音乐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啊。我们圣经上也有很多的例子啊，最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保罗啊。保罗以前是一个他是犹太人啊，他从小受很多的高等的教育啊，在很有名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拉比啊下面呢，是他的得意的门徒啊，门生啊，然后他们当时就信奉独一上帝，所以呢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邪教啊，这是一个异端啊，他就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啊，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 我要去大马士革，那边有很多信耶稣的人，所以我赶过去，我要把那边信耶稣的人全部都抓起来啊，把他关到这个监牢里啊。但是就是在这个他去的那个路上啊，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啊，给啊天上发大光啊，保罗就扑倒在地，听到复活的耶稣就亲口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就问你是谁呢，耶稣就告诉他、然后耶稣还亲自向保罗说，我要差你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出现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拐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否也出现过这样的拐点，这一个经历或者这一件的事情啊，彻底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啊，或者我们现在正在啊盼望出现啊一个拐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拐点的出现，可以让啊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窘境啊，一个现状啊。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77篇啊，诗篇是圣经最长的一卷书啊，一共有150篇啊。诗篇也是教会通常啊，绝大部分教会使用最多的一卷书啊，我们国语堂肯定是用的最多的啊，几乎我们每个主日都要用啊。用在哪里？通常除非是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这些主要的节日、其他的时间我们都会用诗篇来作为我们的宣召经文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诗篇呢？因为诗篇是诗人，其实他是对信仰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体验啊。他通常是用敬拜啊、祈祷啊、赞美啊。祈求这些的方式啊，所以用诗篇作为这个敬拜的宣召经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诗篇我们大体可以分为五卷啊，传统分为五卷，1到41啊，42到72，73到89啊，90到106啊，最后一卷是107到150，五卷书有很多的作者。100篇的诗篇是有作者的，其他50篇的诗篇是作者不知道是谁啊。我们知道大卫是主要的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一共写了73篇啊。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作者叫亚萨啊，他是第二个多的诗篇的作者，他一共写了12篇的诗篇啊。还有可拉的后裔写了10篇，还有些就只有1篇2篇啊，所罗门写了2篇啊，摩西写了1篇啊。那么12篇的作者亚萨在是诗篇当中第二多的作者啊。亚萨是谁呢？这个我看有没有写下来啊。在历代志上的这个记载当中啊，大卫和众首领啊，分配亚萨、西曼啊，他们呢就是弹琴啊、鼓瑟啊、敲拔啊、唱歌啊。亚萨的儿子都在诗班里唱诗的啊，所以呢，亚萨是利未人啊，所以亚萨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是诗班的诗班长啊，诗班长也不容易，儿子都要在进诗班啊，一起来唱。73篇到83篇啊，都是亚萨的诗啊。77篇的这个小标题给的是遇难时的安慰啊。人通常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情绪会很低落啊，但是通常会在内心的当中有一个盼望，或者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盼望。盼望可以有一件事情发生，或者有一个拐点出现，来结束 目前的一个困境啊。诗人一开始在这个诗篇当中，他说：“我要向神呼啊，呼求，向神发声啊，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停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啊，一开始亚撒就描写他的一种困境啊，他没有办法入睡啊，于是他就开始祷告啊。啊，信徒，我们基督徒通常遇到困境的时候是最喜欢啊祷告的时候啊，没有困境可能就算了啊，没有时间啊。遇到困境就开始祷告，祷告是信徒最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奇怪的是，当这个诗人他以为神会听他的祷告啊，他在黑暗当中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但是他的心却得不到安慰。亚撒是上帝的仆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上帝的仆人，是诗班的诗班长啊，他在圣殿当中是带领那些的啊，神的子民一同来敬拜神的。啊，诗人满以为啊，上帝一定听他的祷告啊，但是诗人说，我不管我怎么样举手啊，我怎么样祷告，却总是得不到神的帮助。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啊，祷告之后却听不到神的回应，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烦躁不安，心里发昏啊，不能闭眼，甚至不能说话。人烦躁到一个地步，话也不能说啊。诗人开始回想过去啊，他想起啊，以色列人啊当时享受上帝祝福的日子。啊，他也想到他当时在圣殿当中带领那些的百姓一同来唱诗歌的时候啊，甚至他们是诗班，是夜班日班轮值的啊，甚至他想到夜班的时候他们所唱的啊，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啊，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啊。诗人开始省察，他用三个反问句啊，用难道开始的三个反问句问了自己三个问题啊，都是非常的低落的，情绪非常低落的三个问题。难道上帝要丢弃我吗？不再施恩给我吗？难道上帝的慈爱已经穷尽了吗？他的应许已经废弃了吗？啊，难道上帝忘记给他恩典吗？因为上帝发怒就停止了他的慈悲吗？其实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有同样的经历啊，祷告了很久还是这样啊，没有任何的变化，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赚取的钱财啊，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祷告有没有用呢？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开始失去信心，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的应许是真的吗？还是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的上帝跟现在的上帝现在改变了？难道上帝的应许没有了吗？世人也在这样问，他的慈悲，上帝的爱没有了吗？啊，刚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是一个转折点啊，一个决定的一个清晨啊，一个早晨啊，在人生的危机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一些的事情当中清醒过来啊，十一啊。到十二节啊，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我要，我要，他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他在以前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这是一个下决心 诗人要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的一个时刻。诗人开始扪心自问，神会改变吗？因为在诗人的思想当中，神是昔在的啊，过去的神，今在，现在的神啊，永在，将来的神，神肯定没有改变啊，这个神的属性诗人是很确认的。但是为什么诗人会变得这么的烦躁、焦虑和怀疑？在一到第九篇当中出现的这个词就是我，然后到第十到十二篇当中出现的词是我还有你，到了十三篇开始拐点出现了，我这个词从经文的十三节到二十节一次都没有出现。诗篇七十三篇两个部分，前面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哀歌，哀伤的哀歌啊，后面那个部分我们称它为赞曲啊，赞美的赞曲。从十三节开始，这一个我这个人称的代词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啊，这个你当然我们很清楚，它指向的就是耶和华啊，这个你指的是神。从十三节开始，你这个词一共出现了十五次啊，但是在之前的一到十二节，我这个词出现了二十一次。诗人说，你的作为是洁净的，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啊，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子民，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诗人在诗篇七十七篇当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把我变成了你。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总是看着我们自己啊，总是看着我们周围所处的环境，我们总是专注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没有盼望。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啊，把我变成你，用信心的眼光来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或许诗人的环境没有改变啊，但是我们的心会改变。亚萨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啊，但是诗人却从怀疑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进入到与神相交的处境当中。生活是很困难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啊，我都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困难了啊，温哥华的物价那么高啊，房子那么贵啊，工作那么难找啊，老板那么难对付啊，那么每天加班加点还是会害怕啊，失去工作，家里也不容易啊，生活也很难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大的上帝的应许啊？马太福音说，我们你看那天上的飞鸟啊，它不种也不收，他也不积攒啊粮食在仓里，但是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很多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困境啊，我们无从适从啊，什么是出路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模糊的，我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居然忘记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天空的飞鸟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我们总喜欢看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就格局很低，看一些很小的事情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却忘记一个去看一些大的答案，大的 picture 啊，大的图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处理不经常是这样吗？啊，我们有些家庭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总是看一些小的事情。哎，这个老婆做饭啊很难吃啊，我老婆做饭不好吃，她做饭好吃，啊，老婆脾气不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这样子不讲道理啊。老公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老公，钱也赚的不多啊，也不分担家务啊，也不主动分担家务啊，一年一个结婚纪念日都记不住啊，生日都不知道给我买一个礼物，买一个花，这些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去操练的，啊，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哈，我们要解决这些小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一些大的事情。只有我们解决了大的事情，我们这些小的事情就会可以靠着上帝，啊，靠着神，我们才有办法去解决。配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啊，我们的配偶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有很多的缺点不完美啊，他可能没有某个弟兄那么能干，他可能没有某个姐妹那么的温柔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大的 picture，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你的配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大的方向，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一些小的问题，否则本末倒置的话，我们去天天盯着那些小的事情啊，但是却对大的答案没有把握，那会就出现像诗人所说的，就会烦躁，就会怀疑，就会不能说话，甚至我们会责问上帝，这个配偶难道真的是你配给我的吗？你会不会搞错了？如果真的是你配给我的，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开始烦躁，我们开始担心，我们开始失去我们的盼望。亚萨所面临的问题啊，比这些问题大得多，民族遭受苦难，神不听他的祷告，以色列要灭亡啊！他开始思想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他开始看一些大的东西啊。到了十三节，这个“我”这个字突然不见了，出现的是你、神、上帝。当人的眼光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的答案。啊，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啊，我们生命当中啊都会遇到问题啊，有些是小的问题啊，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饭啊，我们要不要去吃点心，还是吃牛肉河粉啊，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啊，大一点的就是我们读什么书啊，我们学什么专业啊，找什么样的工作啊找什么样的老婆啊，嫁什么样的老公啊，这些就大一点啊，成家以后小孩子要上什么大学啊，退休以后的生活啊该怎么做啊，这些大一点，但是还是小问题。什么是大问题？这些大问题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大问题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死了以后会去哪里？这也是很大的问题。人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大问题。不过这些大问题听上去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跟我明天还是要吃饭，还是该怎么吃，该怎么喝啊，该怎么生活啊？好像没什么大的关系，这些大问题，那些小问题真的是跟我们切切相关的。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会去想的话， 这些大问题啊，真的没关系吗？如果很多大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些小的问题啊，自然会迎刃而解。就算这些小的问题不能够马上解决，啊，我们也不会把这些看得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我没有搞定那些啊大的问题，小的地方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问题会越来越多，而且问题也没有任何的答案。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思维当中啊，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律法之下啊，那么我们就会喜欢用律法去论断别人，这个人好啊，这个人不好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包括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家人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啊，那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恩典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恩典的生命啊。我们通常在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讲一句话啊，我们要接到爱的源头，爱的源头就是上帝啊。只有我们感受到神在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爱活出来啊。天国好像啊有一个王啊，圣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和他的仆人去算账啊，有个人啊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主人说，就算你卖了女儿卖了妻子，你都没有办法还我啊。这个人就跪着向主人求饶，说宽容我，将来尽量的啊想办法还你吧啊。主人就动了慈心啊，把他放了啊，并且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仆人一出去，他看到一个欠他10块钱的，他就抓住他的喉咙说，你一定要把你的钱还给我。他的欠他的人也同样的求他，但是他却不肯，你把所欠的还给我，否则我把你下到监狱里面。活在恩典之中却不知道如何来过恩典的生活啊，还是揪着这个字啊，把钱还给我啊，还给我，这是我的啊，我有一对夫妻啊，恩爱的夫妻，结婚50年了。他们接受一个访问啊，采访啊，问他们，你们50年的恩爱的夫妻的秘诀是什么？你的丈夫对你那么好，他一定是啊，是一个模范的丈夫啊，他一定有很多的优点，没有缺点。他说，那太太说，没有，他有很多的缺点啊，他脾气也不好啊，也很很多的缺点啊。他说，哇，他说我丈夫的缺点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然后主持人听完以后，哎呀，那他缺点那么多，他优点也一定也很多。他说没有优点，只有一个优点啊，只有一个优点啊。那么多缺点，只有一个优点，你们的夫妻怎么会那么恩爱呢？这个老太太就回答这个主持人，她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不见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是上帝赐给我的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绝对不会犯错误啊，上帝绝不会搞错啊！当我们凭着信心确信这一点的时候，很多的缺点变得不重要。可能他把你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丰满。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谦卑的学习，我们有很多的空间啊，我们需要成长，我们变成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人啊。但是关键，我们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啊。当我们尝试用我这个词靠着我们自己去改变现状啊，就像诗人在这里讲的啊，那注定 的结果就是遍体鳞伤啊。但是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很多小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出现这样一个拐点啊！但是我们在之前，我们必须要检查检验，我们要反省在哪里出了问题啊！当我们专注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去，而忘记去看一些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啊，这个拐点就很难出现啊。亚萨这个诗人在他的情绪低迷当中啊，耶路撒冷要灭亡啊，以色列要被掳啊，诗人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他向神祈祷，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诗人在这个怀疑、情绪低落、否定自己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可以走出困境呢？诗人开始不看周围的环境，诗人开始追想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难道会改变吗？诗人开始回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说，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当中彰显你的作为。一位行奇事的神，一位永不改变的神。当诗人的眼光从自己的困境当中转向那位行奇事的神，诗人就从失败的意念当中走了出来。在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诗人找到了不变的定律。他看到了另外一幅美丽的画面，他说，神啊，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当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位不变的神，他曾经让红海分开，他让约旦河的水让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他像牧羊人一样牧养着羊群，难道我们没有信心吗？牧羊人都不会丢下他的羊群，难道神会丢下他所爱的儿女吗？所以当我们的眼光看着那个深不见底的风浪海底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入到海底。但是当我们的眼光能够转向耶稣啊，我们就会站起来。彼得三次不认主，他非常的害怕，面对当时的环境啊，耶稣被捕要被钉死，他非常的害怕，彼得看不到希望。但是拐点出现在耶稣问这个彼得，耶稣问他什么问题？耶稣问他的问题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耶稣吗？这三次的发问，耶稣让彼得的眼光从失败，从这个颓废，或者说从这种无望当中，注目在复活后的耶稣的身上。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去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以撒的双胞胎的儿子啊。雅各很聪明啊，他用一碗这个红豆汤啊，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他没有以扫那么强壮。以扫是一个猎人，而且是一个好猎人啊，出色的猎人啊。他知道之后，以扫要杀他，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他一逃了多少年？逃了逃了20年。20年之后，雅各终于要回家乡了。但是雅各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当年骗他的哥哥长子名分的那个以扫一定不会放过他。那个晚上出现那个事情啊，那个晚上雅各很恐惧啊，他回想自己的20年，非常的努力啊， 用他的聪明，用他的勤劳，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啊。在经文当中，他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财富，妻子儿女，应有尽有。但是又怎么样呢？雅各在想，那这些可以帮他度过这个以扫这一关吗？以扫的追杀吗？雅各也是心存怀疑。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啊。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对神的信靠是如此的脆弱啊。这个时候亚伯渡口出现了一个人啊，和雅各摔跤啊，直到天亮。在那次的摔跤当中，雅各赢了啊。但是这个跟雅各摔跤的这个到底是人还是神呢？啊，在经文的一开始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但是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和雅各摔跤的是神啊。到底是人还是神？可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历啊。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是在跟人摔跤啊，我们通常是在认为我们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啊，我在处理我和他关系的问题，我在处理我和钱财的问题啊，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纠缠啊，我们以为是在抱怨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啊。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抱怨就是忘记上帝的恩典，漠视他的同在，不能看到他应许的美好啊，对他在世界所彰显的荣光视而不见。抱怨就是质疑上帝的良善、信实、慈爱，怀疑他的存在和眷顾。如果相信上帝存在，而且掌管一切受造物，就不得不承认，抱怨的最终的对象其实是上帝。在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在人际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看不惯其他的人的做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到底是在跟人摔跤，还是在跟神摔跤？其实很多的问题啊，都是生命的问题。当我们的生命出现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大的问题上，我们到底和神出现了什么的问题？当你我的生命的眼光转向上帝啊，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出现这样的拐点，很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啊。在这一场的摔跤当中啊，雅各是胜利了啊，雅各是得胜了啊。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啊起个名字叫比努伊勒啊，意思是说什么？我面对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与上帝相遇啊，成为雅各生命的拐点。从害怕以扫的雅各变成了敬畏上帝的以色列。当你我的眼光能够转向耶稣啊，当我们能够来处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问题，我们很多的小的问题我们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没有去处理好这些小的问题啊，我们去专注在这些小的问题上啊，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啊。这一首诗歌，我们等会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啊，作者 Helen 啊，生于英国啊，他写了500多首的诗歌，歌词写得特别好啊。他说啊，我们的心是否困倦，是否烦愁，我们是否 眼前一片的黑暗朦胧，但是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你的生命才会更活泼和丰盛。当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在救主荣耀的恩典大光中，世俗的事必定显为虚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很多的烦恼啊？有一些处理的事情，我们很多啊想了很久，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的方案。不要让眼前的困境啊模糊我们的视线。当转眼仰望耶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弟兄姐妹，我们能否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拐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祈求你的帮助，帮助我们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救我们脱离凶恶，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沉下去的时候，能够来转眼仰望耶稣，因为是你赐下你的宝贵的儿子给我们，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耶稣才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靠着那个加给力量的，凡事我们都可以做。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